我今天讲到的主题是生命因何活得更美好，英文叫做 What makes life being well。 今天的长康就将 What 省略了，就变成一个由问题转成一个命令， Make life being well。其实都啱嘅，因为上帝创造嘅时候，创造我哋生命嘅时候咧，已经我哋生命植入咗一道命令，就系让我哋嘅生命咧系要活得更美好。首先咧，让我分享咧一个传说，呢个系传说嚟噶，故事系咁样记载。嗰个记载系咁写，今日咧就系2047年7月1日，47年7月1日即系50周年咧，香港回归。香港就终于实现了双普选，即是行政首长和所有立法议会的议员都是由香港的选民提名，并且一人一票和等值的直接这样去选出。今天这个2047年7月1日有一份的报章，那份报章就叫《崇基日报》的头条新闻是这样报道。回忆在2013年12月29日嗰日，有几个博士咧就预言，香港回归50周年嘅2047年，系经由普选产生嘅行政首长咧，会系一个点样嘅人咧？个预言就咁讲嘅，系一位64岁嘅男士，佢喺香港中文大学毕业，系一位曾经喺崇基礼拜堂聚会嘅基督徒。咁啊，如果你只系有个香港岛嘅香港下。香港島有中環有西環，咁啊仲有一個地方叫東環。咁啊東環嘅地方有一個被棄置嘅工廠，當年有一群人咧喺嗰個工廠嗰度聚集，咁咧佢係為要堵截咧，要堵截嚇呢個直選產生嘅行政首長。咁佢哋就決定咧係要暗殺所有2014年裏邊符合以上描述特徵嘅30歲嘅男士。在有冇一啲符合呢個特徵嘅中大出生，唔係畢業，而家30多歲嘅男士喺度聚會，陰啲會暗殺你。好在咧喺2013年12月29日嘅同一日，上主嘅使者咧就告訴話俾呢個男士聽，有人要殺你啊，咁就讓佢咧暫時離開咗香港一段時間，直到呢一群咧嘅殺手咧被捕。这个东环的工厂集团呢被瓦解，故事中的男士就回香港了，而且呢在2047年的双普选当中成功地由香港选民提名，由全港合资格的市民一人一票等值这样直选这样选出。当然啦，以上是一个虚构的故事，是不曾发生的传说，虚构出来呢是要来警世的。但是好像以上那么恐怖的故事，其实早在2000多年前一个婴孩诞生的时候就发生了，而且当时死的无辜人还多，广东话就是死得人多，一个杀人生命的政治。今天的经课取自马太福音第2章13至23节，是故事的后半部，整整的第二章是记载一个婴孩诞生的时候发生祸及无辜死得人多的恐怖故事。请我们一起再打开圣经，是新约的开首第二章。这个其实是一个个案来的，是一个 case。 这个个案是有时地人事这四方面，让我们能够分开何时何时是 what， 何地 where， 何时 when， 同埋何人 who 四方面咧，一分析呢个杀人事件。首先咧就系何时 what happened。故事咧喺开头嘅第1至2节系咁样讲嘅。当希律王嘅时候，耶稣生在犹太嘅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讲那生来作犹太人的王在哪里呢？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就来拜他。犹太王要降生， 知识体大，值得重视。但在第三节怎样讲？希律王听了后，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奇怪了，为什么希律王和耶路撒冷合成的人都不安呢？是不是因为他们的名位、权力、利益会因此受到影响？正如希律王要依靠背后的罗马政权的起户来管治这个犹太地，香港的政治领袖其实都要依靠背后的我们叫阿爷的起户来管治这个特区。忽然间传来了一个真命天子，当然会令所有当权派不安。那下一步会做什么？就是通过时间、地点去指认这个人出来，英文叫做 to identify the one， 好讲江湖术语就叫做点相。从第四节开始就要找查这个人生在何地何时，先找何地 where 先。第四节，他就召齐了祭司长和民间的 民事，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地方确定了，下一步就是时间。这个人生在哪里？何时 ？When？ 第七节这么讲。当下希律暗暗的召了博士来，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要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而家呢个人咧要诞生嘅，喺何时何地咧确定咗咯？其实只不过系个婴孩。但是为免这个博士怀疑，这个政治掌权者呢就运用了语言的艺术。他就这么说，你们呢仔细寻访这个小孩子，找到之后来报信，因为我都想去拜他。只要你看完故事下去的发展呢，就很难显示呢，我们很难相信一件事，就是所有政治掌权者呢是不会讲真实话的。故事呢转到呢博士的经历了，看第十节开始记载。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与香没约为礼物献给他。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咁由博士嘅经历咧，我哋转到佢咧约瑟嘅经历咯。第十三节开始记载，他们去后有主嘅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同他母亲逃往埃及，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约瑟就起来，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住在那里，直到希律王死了。这是要应验主席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咁由故事由呢个博士转到约瑟，就转到呢个希律王的反应啦。十六节就咁记载：希律见自己被博士愚弄，就大大发怒，差人将伯利恒城里并四境所有的男孩，照着他向博士仔细查问的时候，凡两岁以内的都杀尽了。这就应验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在拉马听见嚎哭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这个经文记载一件恐怖事，凡两岁以内都杀尽。希律王感到被愚弄而发怒，杀尽两岁以下的无辜婴，他只不过是找不到找不到这个who，这个哪一个，就杀了所有近似的人。要不要这么残暴呢？ 廣東話有個講法叫做有殺錯冇放過。政治上的人要殺敵人呢，其實是為了自保自利，他就清除自己，清算他人。但要殺敵人的時候呢，兼且濫殺無辜呢，就是殘暴不仁。濫殺無辜的時候又殺不到敵人呢，叫做為無能。正如香港政治的鬱悶呢，未能夠謀求全市民的幸福的政治呢，真是乏善足陳。政治的黑暗呢還未完結過，你看看故事，殘暴的政治掌權者還有後人，啲後人上位了。阿基魯接著他父親希律作了猶太王，依然繼續令人害怕。第十九至二十三節就將這個故事完結了。十九節這樣說，希律死了之後，有使主的使者在埃及向約瑟夢中顯現，說起來帶着小孩子和他母親往以色列地去，因為要害小孩子性命的人已經死了。約瑟咁起嚟啦，將小孩子同母親就帶到以色列咯。點知咧，聽見咗阿基魯接著佢父親咧作咗頭猶太王，就怕咧去嗰邊，又喺夢中裏邊被主指示，就去咗加利利境裏，到了一座城叫做拿撒勒，就住喺嗰度。呢個應驗先知所講，他將被稱為拿撒勒人這段說話。所以你看回馬太福音第二章的故事呢，它是出現了起承轉合的四部曲。一呢就起於什麼呢？猶太地裏面伯利恆當中有人想殺人。二呢就是成於因避禍而離鄉別井遠走去到埃及。三呢轉而呢就是重返以色列境裏面的加利利。四呢就是合勒留在哪裡呢？拿撒勒長大成人。所以馬太福音的第二章這個故事呢，其實是很多人物的，人物眾多。當然主角呢就是大家熟悉的，是由將會做猶太王的嬰孩耶穌，是嬰孩時期的耶穌。但是影響整個情節變化的呢，一共有四種的人，包括什麼呢？一，政治掌權的希律王；二，博學求真的博士；三，初为父亲的约瑟；四，主的使者。刚才我们讲了杀人生命的政治，就提到政治掌权希律王，让我们现在转入养人生命的学问。我们探讨就是博学求真，心系永恒，谦卑寻道，记挂苍生的博学之士。我们今天的题目叫做生命因何而活得美好呢？所以我们刚才解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已经用了一个故事叙事的方式呈现了当中的时地人事，以至到我们掌握到政治掌权者原来是可以草菅人命。生存最基本的条件就是免受死亡的威吓，这个是政治最低限度能够为人民谋求。圣诞节庆祝耶稣的诞生，马太福音第二章告诉我们有三件很重要的事，不是因为回头传话给这个残暴希律王的博士，不是因为当时传话的主的使者出现，不是因为非亲生的爸爸但愿意听从而披星戴月的约瑟。耶稣一出世就被政治杀害了。今日我们今天的主日是圣诞节后的第一个主日，即是耶稣诞生之后第一件事值得我们反思，就是我们自己出世之后，究竟你们有哪些恩人你们要感谢，以至到你的生命能够存活到今日，有哪些恩人你们要感谢，你的生命才能够活得好像你们现在那么美好呢？马太福音第二章记载的恩人呢，是包括东方来的博士。究竟有几多个博士呢？传说当中说有三个，其实你翻查圣经呢，其实没写过一个，没写是三个，而是几个博士从东方来耶路撒冷。可能因为送上的礼物是黄金、 乳香、活藥三種禮品，咁好似啲電影咁樣拍嘅，咁一人攞一件啦，咁啊，所以咧就一人攞一件，咁啊自然有三個啦嚇，角色有三個，所以有三個送禮嘅人，咁大家就記到係三個。如果你查翻一啲嘅相關嘅文獻記載咧，其實記載係一群嘅朝聖者，當你嘅朝聖博士群裏邊咧，就有一啲為首嘅，一共有三位。其實咧嗰啲文獻有記載啊，三位咧都有名有姓，叫做美爾加斯。Marcus、卡斯帕、Casper 同埋呢個叫做法迪、拉達、Vidasta， 咁呢啲咧都係一啲文獻記載，但我哋咧就記得佢大概三個啦。咁有啲後期嘅抄本咧就話呢啲智者咧其實係星相學家，佢哋好博學，能夠觀天象咧就能夠通世情。如果睇翻和合本嘅和修本嘅聖經咧，就而家開始譯為咧有幾個博學之士。所以呢幾個朝聖的博學之士呢，並不是我們現在的大學讀完碩士 再讀博士這些學位的持有者，當然他亦都不是現在大學當中的教授級的博士，拿到這些研究經費、資助經費，然後成立一個小組去實地考察，因為他們不是一些研究小組考察團，okay？ 他亦都不是呢現在已經在大學任教，大學呢就出了很多研究論文，又可以上位成為了這些主管級權傾大學的教授，他亦都不是一些捐了金錢給大學，大學要回報給一些榮譽學位他們，其實他們沒有做學問，但周圍告訴自己人家聽他是 有博士學位的名譽 的社會人士。當然他又不是學有專精，就是專家學者，但是專家學者很多時候學有專精，同時就是能力狹隘和心胸又狹隘的所謂博士。所以聖經稱這些智者為博士，當然不是我們現在大學的博士，因為都未有這個制度。那他們是什麼呢？是一些很博學求真，即是他見到觀星之後覺得有個真相要探討，他想的是一些心系永恆，就是說這個能夠在歷史裡面出現呢，統管掌管萬有，他謙卑尋道，因為來到他找到了他就下跪，他是記掛蒼生的一些的智者，因為他們通天文知地理鑑人情，所以老遠在東方那裡走來，帶同了黃金、乳香和活藥作為三種禮物，要見呢唯要是見這些拯救世人的君王。那黃金、乳香、活藥這三種禮物又代表什麼呢？有些解經家就認為黃金呢是代表著敬重王者的尊貴，乳香呢代表著呢尊崇神的獻祭，活藥呢是代表著高門救世主的犧牲。尋求人生可以活得更美好呢，其實是人的本性，好像我們經常說，就是我們上帝創造我們生命的時候，是生命所有生命最基本的一種的傾向，一種的本相。而政治的本質呢，就是讓所有人都能夠活出美好的人生。從西方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討論到城邦民主，從中國古代孟子討論到仁政，到當今的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的相爭，在在都認為政治其實就是要建立讓人活得美好的美好社會。我個人近年在一路經營的一門的學問，稱之為轉化生命的學問。这个转化生命学问就是探讨让人活得更好，让社会政治更活得能够管治得更美好的学问，是一种保护弱势社群的学问，是让人尽其才活出真我的学问。究竟有没有经营这种转化生命的学问的博士呢？又有哪一个人愿意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们从博士、政治和学问这两种世间这两种的权能呢，我们呢希望能够活出美好人生呢，其实是需要超阻力、借阻力。什么叫超阻力呢？就是一要超黑杀人生命的政治，将黑暗泛黑暗的阻力为燃点光明。借阻力呢，就是我们要借助养人生命的学问，但愿上天早生成人。還有第三種是什麼呢？就是欲人生命的親人， 我们正话的故事看到，为到耶稣这个子女呢活得更好呢，奔波的父母亲约瑟和玛利亚，肉人生命的亲人，庆幸呢人人都有的家人就是了。所以从政治学问我们转到家庭，在上个主日呢，我们的助理校牧 Water 林豪恩先生呢以欲忧还取为题，跟大家已经讲解过呢这个马太福音第一章。其实圣灵感印的耶稣呢令得玛利亚几乎呢被约瑟忧了。第二章就见到呢有好多次好多次呢，你睇返经文里面都会有耶稣呢听从主的使者的吩咐，主的使者出现了，约翰呢就是听从主的使者吩咐，然后呢他就同生育冇几耐的玛利亚呢就到处奔波了，之后冇坐月咁就周围奔波，你睇个地理呢走嚟走去。因为约瑟呢虽然不为己出的耶稣呢都能够可以分生，可以出生，可以长大成。所以你只是看回 马太福音第二章那个地理的转变，你就体会到这个父亲呢约瑟呢在整个的故事的起承转合里面呢是怎样的。在犹太地的伯利恒知道有人杀人就避祸，又离开别井去到埃及，跟着在埃及又回到以色列境里面入迦南，迦南来但又不入到，那就找了拿撒勒，让耶稣呢在拿撒勒呢长大成人。这个故事呢我们令我们想起呢我们很熟悉的古代呢万母三千的故事。万母三千是一个单亲家庭当中的母亲呢三次千家，为的是什么呢？就为自己的儿子孟子呢长大得更好。我们想回我们今日，你想想非分生的子女的一对父母，带同他自己初生的婴儿，有些在中国境内呢就跑到来香港，这句话有预病，香港都是中国境内，总之是跑来跑去。正如我们有些香港人又曾经跑到英国啊加拿大这样，跟着又回到香港。在香港我们可不可以分享一些社会保障的资源呢给他们，让他们能够呼吸一下自由的空气。为什么？因为这个是人的本性，人的本性就是想盼望活得更美。我们可不可以让香港的政治呢容得下寻求美好生活的一些过客？正如这个崇基礼拜堂容纳了不少曾经是过客的你们，保护着心灵曾经软弱的你们，成为一个收留信仰孤儿的家园。崇基礼拜堂好像一个家，不是蒙牧师好像我们的爸爸，而且每主日分享属灵食物喂养大家，押韵的特登。咁系时候呢我想讲一讲2013年年底退休嘅吴慧文牧师。最后呢段呢就係、是、得听主心嘅使者，让人人成为上主使者嘅牧羊。吴慧文牧师呢喺崇基出任呢个校牧13年半，任内呢建立咗崇基礼拜堂。按住正话四个嘅政治、学问、亲人同埋主嘅使者，我就发觉牧师管治清明，得享清风，甚少纷争。一个人呢其实在这里统管着一个体制13年半，其实可以权倾朝野。他贵为牧博士呢，在他讲章呢好文文采呢出色，他情如父亲呢牧养灵里面的子女呢无数。他的同在呢好像主的使者，让人得知上主的心。牧师的牧养让弟兄姊妹亦都成为主的使者，以致到你们在其他人的生命路上互相提醒，以致要因为你其他人能够得听上主的心。生命因何活得更美好是我们的主题。我们今天讲到是希望探讨了4大恩情。在家庭有父母亲人，在学校有生命的学问，在社会有政治的清明，一生一路走来有主的使者，如果你四方面都有，你是很值得感恩。余杰、王怡两位在2010年出版的《一生一世的盼望仰望》当中访问了 八位的牧者，其中一位是伍慧文牧师。他为这个伍慧文牧师的访问起了一个这样的题目，引导大学师生追求人生的真题。在访问当中提到，他认为夏牧呢是大学校园里面灵魂的守望者。他认为呢，夏牧在大学当中呢提供终极关怀的维度和增值的教育。文中呢认为崇基礼拜堂仿如暗夜的烛光。大家崇基礼拜堂的教友呢有位伍慧文牧师荣休出版了的《悠然见安山》这本书呢，其实只不过是十三年半牧养书信，牧师牧养书信冰山的一角，就是这样浮现出来。其实还有很多未窥探的深藏不露。今日中文大学校长沈祖尧呢教授这样作序：牧师学问渊博，灵感充沛，发挥成为铿锵可颂的文章，扎地有声而感人至深。崇基学院院长兼香港中文大学文学院院长梁元生教授这样作序，他的讨论往往都是文辞优美，并且回应时事，激动人心，容易引起回响和共鸣。在这么忙碌的工作环境之下，最难得的是懂得悠然，一种放得开的性格和入世而又出世的生活态度。一直有得卖，快点卖。其实我们今天能够，我只能够今天能够站在这里讲道，亦都是因为牧师喜用新人，有容人之量。我觉得其实他呢是慧眼识英雄。在两年前呢的2012年呢一月开始呢，牧师呢就给我在这里做这个神学生实习。到今日呢，今年的2013年4月底呢，我就完结我的实习期。咁呢他就邀请我呢每年四次，每个第五周呢主日呢就在这里讲到，只得到他可以用牧师的。今天是2013年最后一次讲道，亦都是伍慧文牧师作为校牧荣休的最后一次的崇拜。我呢其实是一届的文人，身无长物，我呢仅以这个讲章作为一个贺礼，当然呢不及得黄金、活跃、乳香那么贵，不过都算是一个叫博真的博士在这里经营转化生命学问的一篇的成品。牧师你值得投资在我身上。再者请大家不要见笑，咁呢我就用了伍慧文牧师的人名同埋悠然见安山的书名作了一首七言的绝诗一句，就呈现给上主，仅向这个牧师我们的生命师父呢致敬。首诗这样写：万开安山见坚稳，目情悠然现胸襟，今虽退伍思常在，为何长留主祷文。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上主啊，我们行经时间你赐下甘霖，回首往来消失处，也无风雨也无情，我们感恩。上主啊，求你教我们回首细想我们，细想我们的人生是因何而活过来，谁曾为我们付出什么，我们却不曾说过多谢。恳求上主你祝福这个谁。上主啊，求你教我们感恩，细想我们人生历过困苦艰辛的时候，是哪一个帮助我们，是育我们生命的亲人，是养我们生命的学问，是活我们生命的政治，还是主你所差来引导我们的使者。上主啊，求你教我们盼望，让我们成为他人生命中的主的使者，助他们活得更美好。 上主啊，求你悦纳慧文牧师在这里13年半的服侍，求你恩待立意要侍奉你的五牧师和他一家，求你继续祝福他和他一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们。但愿尊贵荣耀都归给父、圣父、圣子、圣灵，永在的三一神，阿们。